本节目由 MetaQ 独家冠名播出。 MetaQ 是来自新西兰的细胞健康先锋品牌，也是独家专利抗氧化分子直达细胞，改善线粒体健康，赋能每一个精彩瞬间。关注运动健康生活，让我们和 MetaQ 一起从微小启程。欢迎加入我们的听众群，与其他热爱跑步的朋友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想法和反馈。添加小助手微信 run365cs 拉你进群，让我们一同享受跑步的乐趣。
另外也欢迎在小红书和 B 站搜索跑者日历，关注我们的视频内容，期待与你互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装备说，我是南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宁。
大家好，我是郭晓阳。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平时所买东西的一些购物方式，包括线上和线下，这个好像之前还真没有聊过。
对，
很早很早以前有一期好像简单说说那个去奥莱什么的那种。
对
对，但是我发现最近这个，特别是今年，然后开年之后，很多品牌，不管是鞋呀还是服装的品牌，他们就更多的会把这个重点从以前的大家看到淘宝啊什么的，就放在其他的一些直播平台上了，比如说某音啊或者某书这种，就很多我一看新品发售全是在某音的这个直播间弄，然后淘宝等于它那个应该得有一周，得差不多一周到十天了，它那个新品然后已经在某音上发了，但是像那个淘宝的旗舰店上一直没上新，或者上新很慢，它可能当时那个直播的时候上新了好几件就是春季的新品，但是淘宝上一直就是只上了一件两件啊，这种就上的稍微有点慢，就是我感觉好多品牌的把重心就放到不像更传统的这种电商平台了，而是放到直播平台上去了。
对，
那是不是也看出来现在的这个人流的集中度是在直播间更热闹一些，人更多一些？
对，我觉得可能是一是可能更热闹一些，二是可能更有针对性吧。如果比如说像淘宝啊，像京东啊这种电商平台，可能更多的是靠用户去搜索去发现商品，直播间这种可能就是既然你能点进来看，或者你能刷到，那肯定是大数据已经算出来了。如果你点进去看，那你一定可能是浅，就是相对是这个人群是跑步的人群，因为咱们说跑步装备吧，咱们就直接针对一点，就是说你可能是跑步的人，你对，不管你对品牌有没有，就是之前有没有买过啊，或者是对这个品牌有没有兴趣，但至少他可能这卖的装备，不管是鞋也好，还是跑步的衣服也好，或者其他配件，可能是你会需要到的，所以你可能会进去看。然后还有个就是，你假如说是真是无意间刷到的，那一定是因为大数据算出来的，你日关注一些跑步啊、运动啊、健身啊这方面的这个内容了。所以说还可能我觉得是更有针对性吧。
其实咱们可以分两部分聊，咱们可以先聊聊我们的这个购物方式，因为其实刚才波神说了一个逻辑，是品牌现在它发布新品的逻辑又在变化，过去是可能它丢给某一个媒体，让这个媒体做一个宣发，要不就是自己办一个发布会，然后发布个什么新鞋子这样子，依然还是发布到媒体上，然后再可能比如说在天猫啊，或者是就在淘宝啊，或者京东啊这种大的线上平台做一个主要的发售，或者说首发，大家能够在这些平台去购买。然后现在这个逻辑变化了，变成了可能它可能也有发布会什么的，但是它的这个实际的销售第一波它可能放在了直播平台，对吧？
对，
会有这么一个变化。其实本来这期还是也想跟大家也从头捋一捋，我们也不叫变化，就是现在我们购物的这些渠道有哪些不一样，就跟过去，对吧？之前我们聊过一期是去奥莱的，对，就是跟波神聊过，说去奥莱选点什么，买点什么，这类似这样的。那我们可以跟大家从头梳理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购买装备的渠道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概念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对，是刚才波神一开始说的，挪到或者说是直播间会很多，其实也会引领我们购物方式发生变化，对吧？
对对，我就是通过这个事儿，这个今年开年这个情况，然后就想到了这个话题，就是说，大家的这个购物方式的转变。
对
对，我先问个问题吧，你们俩日常相对来讲啊，咱们就把它放大到更宽广的领域，不一定非得说是跑步装备啊，就是买各种东西，那线上多还是线下多？
我是线上会多一些，因为我买的东西吧，像装备这些东西，可能主要是我媳妇儿就是操办了。对，她的购买方式也是，反正是货比三家，然后在线上下单这样的形式。然后我自己买的一些东西，多是一些电子类的产品，或者说是在线下不太好直接去试，或者说试起来不是很方便的这种，所以说我都选择在线上购买更方便一些。这是我现在主要的一个购买方式，但是线下逛商场的话也会选择了，就是说一个线上加线下的这样一个结合，如果说是哪天去逛街，在商场里碰见喜欢的装备或者之前感兴趣的，也会去关注一下，然后可能当时不会下单，然后到回来在这个线上再找一找有没有这个同样的商品，然后再对比一下价格，这样再去下单。
博神呢？
我其实最终我是分两部分，我最终花钱付款是在线上，但是可能大部分东西如果线下有店，我可能会去看一下，去先了解一下，看看大概其一个质感，然后性能功能方面是不是自己需要的。基本上就是说属于稍微有一定价格的，你要生活那种必需品必备，就是什么生活中的那些消耗品，那就无所谓，直接全都网上下单了。
对，是，
就是比如说像跑步装备啊，像数码呀、啊，或者家里一些需要用的一些相对电子或者大件的东西，可能是最终因为还是网上方便一点，首先你不用自己去拿回来，然后价格可能也会有一些优势。还是会在网上付款，但是店实体店可能更多是让我去了解它，或者是去接触它、感受一下的一个渠道吧。
逛，对吧？说白了就是逛。
对逛，
对、
对，还有选择那种就是线下没有，而线上有，线上没有，而线下有的。对，像这种东西，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给我媳妇买一个礼物的时候，我就发现她这个有一些东西是在线下才能买到的，而且在线下有一个个性化定制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说我就搜了最近的一个商场就过去了，在那边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做了一些定制，并且的话如果有问题的话直接到线下任何一个连锁店去做处理，也还是挺方便的。
哎呀，我感觉我跟你们俩还是有点不同，我除非是明天我就要用这个东西，那我比较乐意在网上下单，因为下单会比较有保障，就是不用你自己出门，你就在家等着第二天他给你送上门，甚至比如说像京东的那种，你当天十一点之前下单，当天就给你送来了。我不知道你们用过这种吗？
当然用过。
对，然后大部分其他时候，尤其是最近这半年多，我还是蛮偏向于线下去购买的，就是去逛街然后买东西。我越来越觉得，就是线下的这种方式，能够让我更快的接触到商品，然后知道它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然后买起来更有安全感。就是我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啊，不过其实你们刚才说的那种方式，我之前也是这么干的，就是先逛完之后呢，觉得这个不错，看了看价格，觉得好像不太划算，要么就在网上再看看，然后再等等啊，等等，好像线上比如购物节什么的能打折，哎，那我就可能这个时候就下单了，买了啊。但如果说我知道这个产品它是不打折的，那我就更偏向于我去线下尝试一下，然后买了它就完事儿了。
对，有时候甚至我们在逛商场的时候，就直接拿那个电商平台然后去搜同样的商品，
对，直接搜着对比看了就对。
但是也不太一样吧，在线下购物的那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你能够及时的就把东西给付款拿走了。
就是你享受那个实时付钱实时得到东西的那种快感。
对，没错，
是吧？
对，没错，这个是这确实线下就实体购物会真的这种感觉是线上比不了的。其实你是一个你很喜欢的，但是你从你付款之后到你收快递，然后整个即使你开箱啊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感觉跟你当时在商场，哎呦，看到就喜欢它，我就当时马上结账就拿走，
对，
就真的不一样这种感觉。
对，尤其是在线上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之前就一开始各种对比各种看，然后最终下决心把它放到购物车付款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刷那个物流，感觉它每个小时都会变化一样，其实没有那么频繁，就等着那个。
对，其实你可能这在你下单等快递，然后你刷物流，然后这个时间，这两三天可能就把你最初购物的那一份
热情
磨灭
了。
对对对，就有点对，就是有点这个感觉，我觉得是这样。
对，哎，我觉得有时候，尤其是你可能线上买一个东西到手之后，哎呀，就觉得好像没我想的那么好。就会有这样的，但是一般线下我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很少会出现说线下我买件东西，哎呀，这东西不行，我想退了它。 没有，我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对，就中间没有那一个等待或者让你冷却的时期。
嗯啊，而且线上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我线上在买个什么东西，我把它加到购物车上，过几天我再看它的时候，我可能不想买了。这倒是一个降低物欲的非常好的方式。
对，这倒是。嗯
啊，行吧，那咱们要不还是挨个捋着说说吧，先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这个购买方式吧。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从线上到从线下到线上这么一个顺序来说一说各种购物购买方式它的优缺点什么的吧。
嗯，那我们先说最传统的一个方式就是逛商场。
对
对，
嗯，其实刚才也差不多聊到了，就商场的话你可以直接拿到这个产品直接去试，然后线下购买的话也有一个怎么说呢，及时拿到然后质保有保障的这样一个优势。
哎，还真是，就是但凡你这个衣服出了点什么小毛病，你感觉是有头可寻的。
嗯，
你就直接去嘛，去到线下店你就跟他说我这个衣服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哪个地方需要你们修补一下什么的，就感觉有安全感。
嗯，对，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即插即用，比如说你可能下午就需要，或者隔一天就用就需要，你可能去商场是最保险的。因为现在即使像京东这种非常或者顺丰啊这种非常有保证的物流快递，它也是有一些交通上不可控的因素，有可能按常规操作就隔天就到了，但是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情况，比如耽误了，晚了半天，影响你的使用。所以商场是在你使用的这个时间上有一个好的保障，
没错。
其次是就是我刚才说你能见到实物，你能亲身的去试，发现一些可能是在网上就是线上购物发现不了的问题，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真的不合你的身或者不合你的脚，你可能有问题。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可能它因为都是人工做的嘛，它也不是那种一体成型啊，或者是那种像工艺品那种特别严格的，它还是有一个公差，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瑕疵。如果你在店铺里试穿，可能你会能察觉到。
对，
这样再换一双同码的鞋。
对，
然后怎么样能解决？就我之前有过一次是在店里试鞋，然后我发现其中一只脚明显的它鞋底有一点歪，就是向内侧翻。
嗯，
就是左脚没问题，但是右脚穿上之后觉得足弓是往里倒的，那个立线是歪的，可能就是鞋底发泡的不太匀称。怎么样，然后但是你从外观上又看不出来，只能试穿，所以可能它这种问题就在质检的方面，凭肉眼质检的这块是看不出来的，它能过质检，能够到仓库，能够到店铺上上架，但是你试穿之后你会觉得内部有一些小的不舒服或者异样感。
嗯，
这样的话如果是线上买，那可能当时比如假如说赶上第二天又要穿，你或者你觉得懒得麻烦，哎，不想换不换了，那可能
就凑合了，
吃了个哑巴亏。
对，有可能会不会有受伤的风险啊，
嗯，
这些都不好说，
嗯，
但是在店里可能能避免这个问题
啊。对
对，是尤其买鞋这种东西，如果你在商场买的话，你就可以踏实的就把它试了，你甭管是大一码小一码，你穿好了试，然后你就知道到底哪一个是适合自己的。那你线上的话可能要买个自己平常穿的码，然后你也吃不准它到底是合适还是不合适，你有可能买大一码或者买小一码试一下，然后中间再选择一个特别合适你的码，然后再把其他的给退掉，所以这中间的成本也增加了。
嗯，主要是这么一说的话，线下可能时间成本相对来说没那么大，尤其是在你顺便逛街的时候，就是你今天的休闲活动就是去逛一下商场，那你要买看到自己心仪的，然后试好了再买下来，就这个减少了很多中间的那种纠结，然后包括你可能对产品质量等等的不放心，可能在这种时候都能避免。而且我想说一个商场的优势，可能是有时候你会在商场买到一些你在线上买不到的款。
对，
有些品牌会做这种工作，就是他说我这个就是商场款，我可能就是线上不出售的，就这可能也是首先增加了一个逛街的乐趣，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买到了一些就不是那么大众的东西，
或者现场有一些小的赠品啊小惊喜之类的。
嗯，这种比较少。我感觉线上的惊喜多一点，感觉线上还有时候有些牌子还送你点什么洗衣袋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可能线下现在感觉还是线下打不过线上，就在这方面。反正相对来讲，就商场更多像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同时顺便去选择的一个，反正对于我来说我是很难说为了试一个鞋专门跑到一个地方去。
对
对，去逛一下这样子。
除非说是周末的时候特别有时间，大家也没有其他什么事儿，然后说我们去商场逛一逛，然后 可能心里面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我想买的东西，但是也不是说必须得要那天在商场就要买。
嗯，
顺带的话我们可以去逛个街吃个饭，这种、
嗯、
这种场景会上场景多一点。
对，又回到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休闲娱乐的时候。
对，休闲娱乐的时候。
嗯，
嗯，真的最近回想了一下，真正的特意的去商场好像还真的不多、嗯、
几乎不会。我尤其是现在网购这么发达，你要是真的想、
嗯、
特别想买一什么东西，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就是直接线上下单了。
嗯，那商场我们大概就聊到这儿。其实除了商场之外、
嗯、
还有一个另外的一种商场，就是奥莱。那我们如果逛奥莱的话，相对来说目的性就会更强一些。
嗯，对，我也觉得是、嗯、我觉得逛奥莱几乎就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去奥莱买点什么，我很难说空手进奥莱空手回家，我就反正我是做不到。
是，就是空手进奥莱前提就是说你去奥莱逛街或者说是闲逛没有目的的那种，我觉得反正还是挺少的。
嗯，
一般我去奥莱的话都会想着我今天要买一个一双鞋啊或者一件衣服之类的啊、嗯、然后有目的的去逛。
是的是的，可能对于那个我不会专门去奥莱买运动装备、
嗯、
但是我会去奥莱说我今天要可能目标比如说是买一件衬衫。我可能在买衬衫同时在逛别的的时候，说不定就打包点别的回家，带什么跑步的装备啊或者说户外的装备回家是有可能的。
嗯嗯，那奥莱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都是离着城市稍微远一些。
嗯，
对对，都在郊区、
嗯、
对郊区。北京相对好一点，比如说那个
好一点，对
对，燕莎奥莱好歹它还算是在五环以内、
嗯、
然后包括那个我想还有那个就我们家附近应该也算是五环以内吧，就有一个王府井 Uptown。
哦，
但是那个据说一般，非
常一般，
我没去过、
哦、
对，其实以前它是一个商场的时候，我有一次去那儿，一个朋友什么买孩子满月酒、
哦、
去那儿吃过饭，我觉得那商场还挺大的，挺有意思 的，它里面内部的结构什么的、
嗯、
后来反正就是它那个位置也稍微有点偏，然后可能后来改成那个据说是改成王府井奥莱，但是反应也一般，就是说没有太好的优势、
很一般、
嗯、
那个王府井 Uptown 很一般、
嗯、
然后它就是原来叫世界之花、嗯、后来感觉是经营不下去了，就变成了王府井 Uptown 的这个奥莱，入驻的品牌相对比较少，而且折扣力度一般般，远不及郊区的那些、
嗯、
那些奥莱。对，
嗯，但是我现在觉得郊区的奥莱它的价格优势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我经常去的是那个
成本，去的成本略高，嗯，
去的成本确实高。然后我经常去的那个八达岭奥莱，大家一听这个名字觉得挺远的，
嗯
哦、太远了，
开车开挺久的、
嗯。
然后一般到那边都要逛一天。
对、
嗯，嗯，然后在那边买的话，有些确实是有一些优势，就比如说有一些品牌会在那边做一些快闪，比如有一年的话，我记得是 Burton 在奥莱那边做了一个临时的一个店铺，东西还不错，在那边应该开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就撤店了。
嗯，
这种优势还不错。
嗯，
但是总体比下来的话，我当时的感觉是也蛮贵的，可能稍微低一丢丢啊、
嗯，
没有特别的明显。
嗯，对，
我
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我好像逛那个郊区奥莱最频繁的是有一段时间我老去顺义，然后从顺义回来老路过那个叫什么桥马什么桥的那个
马驹桥，
马全营吧。
马全营、嗯、
是马全营、
嗯、应该是马全营的那个奥莱，
马驹桥不是一个方向。
对，
对，
然后老去逛一下，就是顺势去逛一下，基本上也就是逛那几个大家知道的牌子，就是运动品牌啊、
嗯、
什么耐克阿迪之类的、
嗯、
那时候还偶尔能有比如说折上折的优惠老能碰上
啊、
嗯、感觉就是大一点的牌子、嗯、比如说耐克啊阿迪啊包括 NB 啊，就这些牌子在奥莱好像还是有很大的价格优势的，不过它的那些款型几乎也都是相对比较旧一些的，
对，比较旧的款、
嗯、没有特别新的。
嗯，
嗯，耐克是不是能好一些？我感觉耐克可能款式进奥莱
的还挺
多的，耐克的
这个对它的周转率比较快，两三个月吧差不多就可以进奥莱了。
嗯，对，我以前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比如说这一季他们进了一些新品，但是比如说像过去的几年这个疫情期间他可能进口过来之后这个时间就会被延长，原本应该是春季上的，结果到了已经到夏季了，他就只能无奈的直接进了奥莱。
哦，
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对，
嗯
嗯，所以就是奥莱得逃，我感觉就
得逃。
嗯，
嗯，是，就是我觉得你在奥莱可以买到一些虽然说是相对过时的但是说还挺靠谱的装备。
对，
对吧、
嗯、
就比如一些鞋子的型号，它可能新的出来了之后那个旧的鞋子不在商场或者说是主流的店铺里面卖了，它放到奥莱去，但是鞋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对， 就是如果你不介意非要很 fashion 的话，就是保证它的功能性的话，我倒是觉得奥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没错，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个不用买最新款，但是你需要一双就性能会比较靠谱，而且你又想试一下，奥莱是一个选择。像南哥说那个80奥莱，其实它有一个优势，就是 Hoka 跟萨洛蒙的奥莱店那儿都有，但是北京目前好像 Hoka 没有其他的奥莱店了，就那一家。然后萨洛蒙是在东四环那个燕莎奥特莱斯有一家很小的一个小柜台一样，东西不太全。但是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有优势，我觉得。因为像萨洛蒙这个好像网上一搜有价格优势不是特别明显，跟线上来比，所以说线下价格还可以。然后你又甚至我那次在燕莎奥莱萨洛蒙看了一双就是越野跑鞋，但它是中端的那个款，比网上回来我搜了一下，比网上的价格还便宜。
这种就有时候得要碰，而且你要对这个价格体系相对比较了解，你可能就能碰到比较好，能挑选到比较好的。其实那个燕莎奥莱我经常去，因为离我家比较近，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然后那个燕莎奥莱里边户外的品牌、运动的品牌还挺多的，有好多你可能在正价的商场你都看不到的牌子。那个比如说那个 Helly Hansen 在里边就有，但是在商场里，反正北京商场里我好像没见过 Helly Hansen。我几乎没见。
很少很少。他等于去年正式进入国内之后，好像就同步就开了，就是在其他商场开正价店，然后也在那个奥莱开了一个相当于奥莱店。那个奥莱店还挺大。
对对对，还挺大的，就是东西还特别多，然后还好多不打折的。
对，就现在还好多东西都不打折了。这我觉得是有悖于这个奥特莱斯一开始的这个创立的这个初衷的。因为我查了一下，奥特莱斯它是在零售商业中专指销售名牌过季下架断码商品的商店组成的购物中心。也被称为品牌直销购物中心，它主打一个就是
便宜
过季下架，对这种有折扣的。
这个关于奥莱相关的内容，就是这种大面上内容，可以推荐大家去听一期边角聊，他们有一期专门就是讲奥莱相关的内容，就是奥莱的品类就是都是怎么选的，是哪些物品会进入到奥莱。比如说有些就是奥莱专供的，有一些真的是正家店卖不完然后放到奥莱的。
对
啊，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分类的，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推荐大家去听那个边角聊那期节目。
所以逛奥莱主打一个逛一个淘。
对，我觉得就是逛跟淘。而且那期节目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说你不用惧怕问店员说这件东西是不是正家店过来的或者是不是商场过来的，就他们都会很乐意的告诉你的，据说据称
店员应该也
很熟，
也比较了解。
对
吧，
他们一定很了解，就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供货渠道嘛。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可以大家下次去逛奥莱的时候试着问问。
那这个其实奥莱跟商场其实在怎么说，在我们身边就特别方便的一个方式，对吧？那其实还有一个线下的购物方式，就是出去买海外购。
对，这是正经的线下海外购。
线下海外购，对，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话题是专门给佳宁设的。
对
对，
包括海外购，包括海外代购，是不是？
对，我主要是给你代购，是吧？
对，我呢只是撒撒水。
没有，就我这次因为前两天去了一趟大阪，然后没有干别的，我算计了一下，我大概满打满算只有一天的时间是在逛景区，然后剩下其他时间全部都在购物。就是在逛街吧，没有在购物。其实实实在在的说没买啥东西，但是代购了不少东西。
对，
奈何我有一堆能买的朋友，然后就各种代购。这个怎么说呢，海外旅行购物这个优势可以说一下，就是能买到一些国内你买不到的东西。尤其比如说你去日本，你可能能买到这种全系的 TNF 的飞翔系列，或者叫那个三米系列嘛。
三米。
对，那个系列你都能够买到。然后呢，还有一些你可能在国内买不到的小众的品牌，比如说可能 Goldwin 的一些你在国内买不到的一些系列在日本也可以买到。然后包括可能在这叫什么社交媒体上比较火的一些小众品牌，你也都可以在线下这种渠道买到。因为你到国外了，你很难在国外线上买，就是这不太现实。那国外的物流不像国内的物流，就是你今天下单明天就到，或者说后天到，你大概率都是得 在这种实体店里面去购买嘛。
对，
我觉得可能海外就是目前来看它实体店的购物的这种感受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它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合集店，在国内是没有的。你可以可能在一个运动品牌的合集店里看到你想看到的所有的牌子，以及你没有期待看到的，它也会出现那种很惊喜的小的东西。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但是这种它就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且必须得是你可能提前得很久做好功课，说我今天要去逛哪家店，这家店开不开门，因为在国内不会有这种问题，国内基本上只要是你想逛街，你不是深更半夜的你去逛都有地方开门，它几乎都开，不会说店休啊什么的。但是在国外这个问题就比较明显，可能很多店，比如说打个比方，像京都的山之道这个牌子咱们之前提过哈，就是一个做户外背包还有户外服装的这么一个品牌，它只在周五周六周日周一开放，剩下那三天都休息。
那假期期间的话也休息吧，
对，也休息，
就是，
公共假期
得提前查，
对，公共假期也基本都休息，而且很多店是周一关门的，就这个其实就你不去查你根本不知道，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卖它的，但是你去查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你去的时候就是它关门的时候，就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缺点。所以你就是如果真的想在海外旅行的过程中去某些你看好的小的商店去购物的话，你是要提前做好功课它是不是开门的啊。
对，这部分的信息其实国内的店铺你在一些比如说大众点评这种 APP 上看一些店铺的话，它也会有这些信息，但是说我们不会太关注它，对吧？
对，
因为我们默认我们要去逛它肯定就是开的，只要不是后半夜那种
啊。对，没错。
但是在国
外
旅行的话可能就要多看一下子这部分的信息，
对，
别扑个空，到时候
是比如说我这次就想去山之道京都那个店嘛，然后我周一到的，我周一到了之后我心说我到了都中午到下午，我肯定不可能去京都啊，那我就大阪逛逛吧。然后大阪逛逛哪儿都关门，后来我想起来哦，周一好多地方都关门，晚上回去我说我约一下，预约一下山之道这个店铺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必须，之前我得到的信息是你需要预约你才能去，然后我就在网上想去预约，一看说哦现在不需要预约了，但是我再一查我到那儿方式显示周五才开门。然后
那你周一到周五才能逛到它。
对，但我周五已经走了，
这个，
所以就逛不到了，就这种都得提前做好功课。他们确实是很多店都不开门的，包括上次咱们去日本看香根的时候，不是想去一些小的这种品牌的合集店嘛，就跑步装备的合集店，结果一查我天，假期全关门了，没一个开门的。就这种就会比较尴尬一点。像我这种，尤其是像我这次，我可能就是打着很大的富裕量，就是想逛街的，最后好几个都扑了空，因为都不开门 啊。
是，所以功课还得真的是要提前去做。
对，
但是我有点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去逛个店，去他们店还要预约？
据称他们店里就是他非常火，本来他们的
接待能力有限，
接待能力就有限，他们的生产能力也非常有限。我看到一些帖子就在讲说，现在去京都的山之道店去逛的话，几乎可能就挂在那儿。天哪，
太火了吧？这怎么做到的？还真得预约，就是说你可能不预约就去了，但是说没东西买了。
对，很有可能没有东西买，但是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如果说尤其是你去日本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你喜欢的这些牌子，它应该都有经销商的店铺，然后你去查一下经销商的店铺都有哪些。一般经销商的店铺货还相对比较充足，不一定能买到你最想要的那一个，因为它货所谓的充足可能就是比山之道本店充足，或者说什么山之道，就是比这个品牌的本店充足，但不一定就是什么样式什么款式都有。但这样也蛮有惊喜的，你去到这种小店你是能逛到很多你以前没有见过的品牌和东西的。
对，那佳宁，你碰到这些就特别新奇的没见过的觉得自己也能用的这种，你一般是买呢还是说再想想呢？
难道你不应该问我是买呢还是买呢还是买呢？
对对，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尤其是你在海外或者说是旅行的时候，你碰到一家店，然后发现了一件特别喜欢的东西，你会犹豫，然后你会离开，但是后来的话你大概率会后悔。
对，所以不能后悔，想买就买吧，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你很有可能你想着说不行，我下回我再考虑考虑或者什么时候再来买，它就没有了。所以如果是真的特别喜欢就一定要买，一定要入手。就我给自己现在的就 tag 就是，如果要是我 看了觉得很喜欢，我出了门我还想回来，我就一定买了它。我然后我给自己写的这个内心的 OS 是我买了，我大不了回来挂咸鱼嘛。
啊，对对对，然后结果大家就在店里面看见一个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好几回。
哎，当然我还有一种替代满足，就是比如说你们让我帮忙买什么的时候，我就假装是我买了。哎，这种时候我还能
也可以
短暂拥有它十分八分钟的或者两三天的，我觉得也挺好。这可能就是出国旅行的时候，或者说你去别的地方旅行的时候，嗯，一个比较好玩的点吧。就我觉得可以，如果你真的挺喜欢运动，挺喜欢买这些东西的话，你也完全可以到一个地方，不一定是国外啊，可能国内的某些地方有那种有意思的户外店啊，或者是跑步装备商店什么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兴趣领域的那种小的集合店，都可以去逛一逛。其实你说逛这个户外装备店，不就跟大家喜欢买那种古着、买二手衣物的那种怎么说兴趣是一样的嘛，就你一样可以去逛这种店，只不过这种店可能没有买什么 vintage 啊这种多而已。
江宁这个在旅行当中买东西我是见识到了，除了我们在欧洲在日本买啊，就包括我们上周在上海骑自行车画龙，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吧，天已经黑了，我们走骑到了一个黑咕隆咚的一个街上，然后突然发现一家店开着门，然后江宁就可以很快的识别出这是一家网红店，我见过，而且名字特别准确的就是那个叫 Sleeping Monday Club， 对吧
？No sleeping， 哦，不对，就是 Monday Sleeping Club，
Monday
Sleeping Club，
对，波神也知道啊，
对，我知道，我是那个在哪儿，在长沙吧？哎，是在长沙啊，我无意间看见他们家有一个快闪的那个大篷车，然后后来当时还好奇，然后一查，哦，原来是上海的一个品牌，他最近在北京也做快闪店，
对，在 The Box。
对，
嗯，
是，
嗯，
然后当时佳宁就直接把车停了，冲进去，然后迅速的买一件衣服出来。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买？我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冷。
对对对，当时确实是太冷了。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动因是十分的这个
合理
成立的，合理，对对对，
非常非常合理。嗯，对，尤其是遇到这种情况，那更是不得不买了，因为这个
对，
是不是？
你说你要特意的去为了这个店到那个地方逛，你要花费好多时间，你不如说是你碰见它之后，你就立马就买。
嗯，对，
快刀斩乱麻。
对，有时候也是一种巧合嘛，就可能你在逛别的的时候，然后逛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你说你买还是不买？肯定大概率你还是会买的，也会逛的嘛。
对，避免了自己的后悔嘛。
嗯，对，
嗯，
反正基本上也就是这些类型了吧。我倒是建议大家不必说非得去一个地方，旅行或者什么，非要找一家什么户外店逛一逛，那倒大可不必，就是碰上就随缘吧。我是因为，
嗯，
就是想逛，就是这是我的爱好之一，所以我就愿意逛。如果你要像我一样也爱逛的话，那没问题。那如果你要不是像我这么爱逛，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你逛别的同时碰见了，进去溜达一圈也挺好的。
好，那我觉得线下的我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
这几种方式
几乎也没什么吧，就我觉得线下
基本商场，然后这种 shopping mall 或者奥莱，其实国内刚才奥莱那块我就想说，其实国内现在把奥莱运营的有点就像一个 shopping mall 了。
对对对对，
它是以一个价格优势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吧，来吸引你，但实际上就比如像刚才说的那 Hand Hansen， 然后包括燕莎奥莱的那个始祖鸟也挺大的，而且装修一点都不像奥莱店那种简单的装修，
对，
就像他正常门店的装修。其实他是觉得，首先他可能觉得这个奥莱整体里面所涵盖的品牌是有一定消费力的人群才会去逛的，所以他把，或者他现在可能很大，他分 A 座 B 座 C 座，可能 A 座就是高端一点的品牌，所以它的价格其实也没有那么有优势，然后但是吸引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去购买，
嗯，
然后可能 B 座 C 座就是更大众一点的耐克阿迪啊，甚至一些其他休闲啊日常的那种，就是正常的那种服装品牌，所以可能就是还是看需求吧，我觉得可能线下购物还就是说能够更方便更直接的接触到产品。
嗯，对，就这一点可能是最最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你首先你第一时间接触到这个东西，第一时间买到它，你就可以拿走，就没有那种等待的煎熬。这点对我比较重要，我就是觉得有点及时行乐那个意思。
让我突然想到了，我现在买菜，因为时间也多了嘛，所以我就倾向于去直接去店里头去买菜，而不是说像之前有时候犯懒就直接在那些就是生鲜平台上面下单。其实优势还是很明显的，线下的话你可以，一个是便宜，另外一个你
便宜
它新鲜啊，
对，可以
对吧，
可以挑，确实如果
可以挑，
对，如果你家周边有一个好，就品质稍微高一点的菜市场就是非常、
嗯、
对，非常会愿意逛，你就可能就会不会再考虑像那个盒马啊或者是其他这种网购平台了。
嗯，你们这么一说，我决定也上我们家楼下菜市场逛一下，因为我们家其实下楼就有一个菜市场，所以 以后还是上菜市场买菜去吧。
对，其实逛菜市场还挺有意思的。
哪天出一期攻略，如何逛菜市场？
对，
可以可以。嗯，好，那咱们就把这个话题转到线上吧。
嗯，
线上的一些购物的平台，我们
这才是个巨大的坑。
嗯，太多了，现在真是太多了。
对，哎呦，线上真的是可说的也非常非常多。嗯、其实就波神最开始就点了一个大题、嗯，就是说关于这个目前比较流行的两种，算是两种吧，这种线上购物方式的逻辑。
嗯嗯，
就比如说像传统的那个网购平台，什么淘宝、京东、什么拼多多这种，就是大家搜索，
嗯、
想买什么搜索，然后搜索完了下单。嗯，但是你比如说像直播这一类的，它就是给你种草，让你在这个里边去直接去买，就你可能压根没这个购物需求，
嗯、
但是因为你进去了，你就得买，就这样。
嗯
嗯。就是这个完全两种不同的这种，或者说有点反向的这么两种方式。
对，我觉得可能就还是更精准了。
嗯，
假如说那种传统的平台，其实就像咱们逛商场一样，我没有目的，我今儿就是逛个商场。
对，
我可能看上哪个，或无意间我搜到哪个了，那可能我再考虑会不会下单、
嗯，
最终不一定会成交。
嗯、
但是直播这种，就是因为它肯定都是大数据算出来的，既然你能看到，说明你
有这个需求，
初步的对，初步上已经判断你有这个需求了，这就筛选掉一半了、
嗯，
然后再去根据它这个商品是不是能够吸引你啊，包括它直播可能，有直播有主播的介绍，然后你又能在这个视频里看到实物，看到物品，它再去做一些针对性的介绍吧，可能就又能增加这个成交的概率。
嗯，
哎，说到直播，我想问问咱们，就是说在直播购物的这一个上面，大家经历多吗？或者说是经常会在就通过直播间买东西吗？
我觉得这可能咱们家都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是吧，我也觉得是。因为我突出的我应该是从来没有在直播间里面买过东西，而且我看到的直播购物的这个场次也不多。我唯一看的时间比较长的应该就是罗永浩的直播间，当时刚开播的时候。我看了一看，我真的当时是有冲动要买他推荐的一些东西的，因为我觉得作为直播带货，他们的主播真的是介绍东西的这个能力，包括或者说是叫加引号的那种煽动性，真的很强，把一个东西说的天花乱坠。另外的话，这个价格也是特别特别的低，
嗯，
所以说你在看直播的当下就特别的有那种下单的冲动，但最后我也是忍了、
哦、
后面有很多人在直播间里面会买好多好多东西，然后后来的话就过量了嘛，
嗯，
然后导致在家里闲置了好多东西。
对，是的，我算，那我这么说，我肯定是算你咱们三个当中在直播买东西
买
最多的。嗯
嗯，
但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在直播里买的是什么。
啥呀，
我没有看过那种不管是运动品牌还是什么卖衣服卖鞋的这种直播、
嗯、
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都没有看过，卖家具的也没看过、嗯、为什么要这么提呢？就是以前我们前段时间家里装修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提示说啊，这个某一个好物什么，我们哪天直播17点19点直播，你预约你就能弄一什么价，然后我订过时，我准备去看准备去买，然后到就忘了，到时候忘了，或者是在录节目什么的就把这茬忘了，没买过、
嗯、
但是我直播买的最多的是我买植物，买过一段时间、
啊、
就是大概可能连续的有一个多月俩月的时间，就是每天晚上大概12点多打开手机，其实就是像波神说的，我把淘宝还是当那个街给逛了，就是晚上睡不着，然后就打开手机、
嗯、
打开淘宝逛个街，然后逛街他老给你推荐直播嘛，我就点去看一下，哎，这个卖植物的挺有意思，我就听他们在那儿瞎掰扯说一会儿，然后就一顿讲，说这玩意儿，那会儿我正好对养这东西挺感兴趣的，就每天可能平均每天下单个两三个吧，但是它很便宜、
嗯、
就是大概10几20块钱一个，最贵的也不超过50-60、
嗯、
就这种，然后不能说每天都下单，但是就是想起来了今天看了，我可能就下点单，估计来来回回可能得买了10几20盆吧。
啊、
嗯，就买过这个，然后
也可以，
对，然后买完就完了，就它就完了、
嗯，
这个植物也完了，就现在一盆都不剩了。我只看过这个，但是更多的像是睡不着，就我没有什么，我可能跟那种传统的直播购物的客群还不太一样， 就有我知道大家有专门盯就是蹲直播的，比如说蹲什么李佳琦的直播啊，当时还有当年那个薇娅的直播呀、啊，就要买这种可能低于市场价的各种日用啊或者是什么大件啊这种。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这样，甚至有朋友会 share 给我说你现在立刻马上进到某个直播间然后买一个什么东西去啊、嗯、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没看过，就这一类的我没有看过、
嗯、是
嗯
嗯。那波神呢？
我也没有，我
是吧，
很少看，偶尔会刷刷到，也是就是看一眼，嗯，就刷过
去了、啊、对对对，我也是
不是太对这种方式感兴趣吧、
嗯、
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比较理智消费的那个、嗯、就是我对这东西或多或少是有一些了解的，然后我了解之后如果我有购买欲望，就比如说啊拿一个例比如拿一双鞋举例子，可能在它即将上市之前我就已经关注到了，我有一定了解、
嗯、
然后它正式发布了，可能我会去看一些比如说淘宝上官方的介绍页面的一些描述，然后可能看一看各大博主的测评，判断一下是不是我需要我喜欢的、
嗯、
然后这样，然后如果真的喜欢或者觉得我需要它我再下单，然后不需要的话或者是不喜欢可能我也不太会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去看，
嗯，
就是去了解它，就是可能还是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嗯可能还是更愿意自己去通过一些资料啊
对对
或者是一些推宣来自己去判断去了解。
嗯,
嗯，是的是的，
我是觉得看直播嗯，一个是没有目的性，就是说你不知道他这些东西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或者说是现在直播好像都有之前的一个预告，对吧？就比如说我这次直播的话会有哪些东西、
嗯、
这个会好一点。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直播对于我来说有点太耗时了。
对，我也觉得是。
对，我得花好长时间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盯着。
对。有点费眼睛，然后有
点
耗时，
有
点
费眼睛，
对，
嗯，
对。但是我要看的预告，可能我一看，哎，没有我有兴趣的，我更不看了
。对
对、
嗯，如果说
有兴趣的，对，
可能
对。但是他有的时候会把那个都列出来，
啊、
嗯
就是比如说他会有什么东西，然后价格是怎么样。那其实有兴趣的那就直接等着，就到时候下单就完了，就也不会再去过多的去看，一直盯着看。其实时间挺长，他们现在一场直播有的真的是好几个小时，
过一天
七八点。
嗯。
对，也有全天直播的，我还真见过有一个，因为家属有一个，他那个他比较喜欢喝点茶，然后他那个关注茶叶的那个店铺、
嗯，
感觉随时都在直播，就他。家属闲下来没事干，然后看一会儿直播吧，然后人家就在播着、
嗯、
什么时间，比如有时候中午看，中午吃完饭午饭下午的时候看，有时候晚上吃完饭晚上看几分钟看十分钟，我感觉对方随时都在播着。
嗯，对对对，
他们应该是那种三班倒的直播。
嗯,
嗯，
哎呦我的天，哎呦，但是这个聊直播聊不停了，咱们要不还是先从那个传统的网购平台聊聊吧。我觉得就是最初大家肯定一上来入门级别的还是去什么淘宝啊拼多多或者京东。其实拼多多至少对于我现在来说我都不是一个主要的平台、
嗯、
购物平台。
哎，我还真是，我手机上面好像都没有装拼多多这个 app。
嗯，那你是不知道拼多多的好。
对，我也是。
但是拼多多的好我是知道的，就是身边会有一些亲戚或者说其他的朋友在拼多多上面，而且他还是能淘到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的。
嗯，
包括上一次我听那个津津乐道他们做了一期节目，就是攒机，
嗯，
就很多电子产品在拼多多上面也会有那种比较好的价格，而且东西是有保障的。
嗯，
而且拼多多不是有什么百亿补贴这种活动吗？是吧？
百亿补贴那期我也听
说能便宜不少呢，是吧？
嗯，对
对，是的，确实是便宜很多。但是我主要是对拼多多的界面总有一种一打开就土气逼人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打开总感觉我进了一个贴满小广告的城乡结合部、
嗯、
就是会有这种感受。所以我虽然我知道它还蛮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有时候不太愿意在它上面下单。我在上面下单会有几个特定的品类。第一个是浩然推荐给我说，哎，佳宁姐你快去买一下这个短裤这个长裤什么这个压缩裤，价格贼便宜，我一看29.9块上。为此专门把拼多多下回来，这样子有过大概两三次。然后 再一个就是家居用品，我还挺喜欢在拼多多上买，但是都是以前买过的，就比如什么衣架啊，就这种东西，可能会在
就是有保障的这些东西，对吧？
或者说很便宜，你不用担心说，它怎么说，又便宜又不便宜，就是太便宜也不买，几分几毛的也不买，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它就值两块钱，它淘宝一块九，拼多多一块五，那我选拼多多嘛，就这种差的不太多的，我可能就觉得哦，那拼多多便宜也便宜点是点，那拼多多买吧，就是有这种，而且之前可能也下过单，因为之前装修的时候有看了一些帖子说拼多多买家居类的用品还是比较划算的，就是差距跟淘宝很大，所以就会在拼多多上下不少单，有一些复购就直接在拼多多上复购了，就这个样子。然后像京东什么的，几乎我感觉京东我很少在上面去买一些运动装备类，为数不多的买过几次，都是因为他凑单或者是怎么讲叠加，他有一个特别特别便宜的价格。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我有一次买 UD 的一个越野跑背包，我加了个鱼钩凑了个单，那鱼钩好像2.8块，然后再加上那个
这也能凑一起，
那个越野跑背包你好像就差2-3块钱，然后一下减了不少，最后那个背包到手价可能才400-500块。
感谢鱼钩，
感谢鱼钩。最后那鱼钩我都不知道收没收到，反正 anyway 不重要。
别扎着你，放在哪个角落里。
对，然后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包括之前也有朋友说在京东，比如说买什么费用 PV 什么的啊，特便宜，200多，那确实挺便宜的，也买。有时候什么阿迪达斯、Nike 也会有那种特别特别便宜的折扣，也会在京东下个单，大概这样。
我这边先说拼多多啊，拼多多给我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拼多多促进了很多以前不怎么使用互联网的人学会了使用互联网。你们有没有发现？
哦，对，
就包括家里的很多的父辈，他们手机上或者说他们购物的方式都是拼多多。回家一看，买了好多乱七八糟东西，一问哪买的，拼多多。对，他们居然就是开通了支付，然后会跟客服去交流，然后下单。就包括到后面的这些售后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在拼多多上通过拼多多购物这么一个操作，然后学会了很多互联网的操作。但是我在我看来，就是在拼多多它主打一个便宜嘛，但是它的这个货品的来源包括它的品质是有一些是不太能保障的。就比如说回到家之后看老人买的一些东西，说没穿两回就坏了。坏了之后，但是他买的价格是特别特别的便宜，你都想象不到的便宜。然后就联系拼多多客服，拼多多客服就说你就先收着吧，我再给你发一个，就到这种程度。
那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但是就是这点可以给拼多多证个名，拼多多上其实还是有很多运动服饰品牌的旗舰店的。
旗舰店，
对，官方店，那些官方店偶尔会放出来非常非常低的折扣，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我应该是买了一条阿迪达斯的裤子，紧身裤，很便宜，到手价应该是不到60。然后我推荐给了身边好多朋友买，估计七七八八得估计大家买了6-7-8-9条吧。都很好，那裤子还挺好穿，除了丑了点，就是然后还有就是还买过安踏的裤子，也都不错，很便宜，20-30块钱，而且你买的是所谓的牌子货，就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但是要可能需要身边的一些相对专业的人士给你推荐推荐，然后看一看是不是这种靠谱渠道，是不是官方这种平台，可能会就是在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点，就不是那种三无店铺。还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折扣的产品的。
所以听你这么一说，如果说在拼多多上购物的话，那就要学会分辨，对吧？
对的，对的，一定要学会分辨。就是，
对，所以
你在哪儿购物其实也是这样。包括你比如说淘宝，我觉得这点波神可能比较有经验，因为我觉得波神老给大家推荐一些之前他在淘宝上买的店铺，就是他是正品的那种。因为淘宝其实更难分辨，以前大家会说去那个酷运动。商城是吧？去买，但后来好像说也会有一些售假的情况存在。
相对来说，淘宝现在应该更靠谱一些了吧？之前的话，淘宝上面假货特别多。我印象中应该是经过了一波治理，包括说后面的那个天猫旗舰店的一个开通，它的那个正品就会很多，就是很少能买到假货。但是也要分辨，然后
对，其实还是需要分，对。
我是觉得这几个平台，淘宝、拼多多、京东，我倒是更在京东上更偏向一些，或者说我在京东上买东西更心里更踏实一些。 因为包括最早最初在京东上购物的一个体验，因为那个时候京东刚开始它是支持线下自提的，而且它当时只有一个品类，就是电子产品，主打的功能就是攒机。我一般都会在那个线上下单，然后去京东公司去提货，然后回去再组装，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后面的话就感觉京东上卖的东西应该就是至少说是那个自营店应该都是比较正品的东西，就是不会有假货。另外一个京东的物流做的也挺好的，就是能可以很快的收到货，然后就后面它有一些什么退货的政策。总体来说这几个平台来说，我的京东的体验还是算是比较好的。
嗯，
淘宝的话我就觉得我逛淘宝头会晕，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觉得东西太多了但凡我从哪个地方从别的一个平台上搜了一些东西，然后淘宝就会一直给我推，一直给我推啊。然后看东西的时候就是琳琅满目的，我在淘宝的话买东西也是就是确定好了之后，就跟我去线下买东西是一样的。确定好我要买哪一个东西，我找到他们的官方旗舰店，然后下单买走人，这样。
嗯，
就是说很少有那种逛淘宝的这样一个行为。我就觉得，刷时间太长了之后，我就头晕了。
嗯，这点上我可能还不太一样，我还真的就是逛淘宝。
那我就佩服你这一点，包括我媳妇也是，她会拿着手机一直在刷，一直在淘。
嗯，对。所以我真的还是挺爱逛的。然后那波神说说淘宝你一般是怎么个挑选方式吧。
对，
淘宝主要就还是看它那个信用等级是钻啊是冠啊这种。首先它现在基本上就是你点到那个店铺的页面，它会有一个它这个店大概多少年，就是几年老店，比如有九年老店、13年老店，年头越长说明他这个号没被封过啊，对吧？他肯定不会有一些问题。其次是看他的这个就是销冠的这个数，不管是钻，其实现在差不多，钻和冠差不多。然后你还可以再关注，其次就再关注一个他的就关注人数，比如几千人、几万人的粉丝。其实你关注人数越多，说明他的店其实相对更靠谱一点吧。
嗯，
就是这是从店铺首页上去判断一个店是不是正品啊，或者是不是靠谱的一个方式。其实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式，就你不用看它这个，你进去之后，然后你比如说可能像一般我逛就都是跑鞋或者跑步服装那种，你就看它卖的品类，它基本上都是这一大品类，全是运动服或者运动鞋，然后照片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可能相对大一点的店吧，照片都是他自己拍的，他不管哪款鞋可能使用的背景或者拍摄风格完全一致，就你列表一看，就说这他卖里面挂的商品几乎拍摄的风格甚至拍摄的背景都一样。然后但是也有一些就是那种我觉得像是经销商自己做的店，他可能不太注重这个就是算是美工啊或者是这个店铺的美观的这个维护，他可能甚至就用官方的那种图片，看着就像一个骗子或者二手的，就是那种骗子的店或者卖假货的店，但实际上他可能是个经销商。你这样你看他也是看他的产品，是不是同一品类，然后是基本上都够丰富。其次是看一下评论，大部分你随便挑一两款，或者挑他那个按销量排销售前两款，可能即使那两款不是你要买的款式，但是你看一下评论，基本上就能找到答案，可能就是不是正品，大概其实就能有一个判断了。
嗯，
这是一个挺有用的 tips， 就是你再观察一下这个店铺它的风格。嗯。
对，其实我主要是第一是看它的年头，然后如果是一个，其实我觉得像现在这种平台机制的下，可能超过3年到5年以上的就都没问题。这种店铺说白了就后台就是它至少它的那个认证是合格的，然后其次你看一下它的，因为那些数即使是可以通过刷单啊什么往上涨，但是我觉得它要刷到一个冠或者很多五钻还是几钻也挺厉害的了，也有不少的单量，
就说明
他们再看一下
刷的时间年头挺长的
对，然后你再随便选一个它，比如销量排第一的，你看一眼评论，因为销量第一的可能评论就会多一点，评论多一点里面会有一些带图的上传的评论啊，那大概其一看就基本通过这三步就能判断一个店铺是不是靠谱了。
嗯，
淘宝上我基本上是这样，淘宝我觉得就是产品更丰富更多， 会比京东的东西要多，所以淘宝真的挺好逛的。
嗯，郭晨也喜欢逛淘宝。
嗯，对对，我有时候一般，比如说晚上睡前，或者比如上夜班工作之前，有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那个闲的时间，等着的时间，可能我就刷刷淘宝。
嗯，
哎，那郭晨刷淘宝是怎么个刷法呢？就是打开首页，他推荐哪些，点进去看是吗？
嗯，对，一是点，还有就是我比如关注的一些店铺，它每天上新会有一些推送，然后刷，然后比如突然我看到对哪一个东西有兴趣了，我看一下这东西，但是它除了给你推这个东西之外，它类似的产品也会给你推在下面那个继续滑的那个页面，然后也就能看，比如我看一个越野包，然后但是，哎，我觉得这一般，但是它下面再给你推的可能也是越野包，但是就是其他牌子或者其他款式，
嗯，
然后也可以看一会儿。
对，尤其是你要跟同伴对话中提到了某一样商品的话，没关那个监听的话，
嗯，
它你在所有的平台，不管是淘宝啊，
嗯，
还拼多多啊，甚至是小红书，
嗯，
都会立刻马上给你推送。
嗯，
主要是微信和那个淘宝。微信它那个不是现在有时候你刷着刷着朋友圈会有广告吗？
对对对，
嗯。
就是那天聊了一句益生菌，然后马上也就过了5分钟，我一开微信刷朋友圈，然后就加了一条益生菌的广告。
哎，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你说真的是它的语音监听吧，其实 iOS 它的这个系统应该是不会说是给第三方的 APP 偷偷的开放这个功能的。然后我听到一个说法，好像是像这种功能的话，比如说提到什么东西然后它会刷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输入法，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
嗯，
或者说是这个大数据对我们太了解了。
我觉得还真没有，因为有一个事儿就是特别神奇。昨天，昨天我二当家说今天要下一单山姆，问我有什么可买的。
嗯，
然后我前两天无意间刷那个小红书，什么山姆好物推荐，啊，不是小红书，是那个微信上，那个说有一个人聊酒的一个博主，视频博主，他聊各种酒，然后推的那个山姆的威士忌，就是最便宜的那个105块钱，1.75升，说就是什么口粮酒这那的，哎，我说这个，我说我想想，我说要不要尝尝那个酒，虽然不太好喝，但是就是很便宜，但是不，虽然很便宜，我说就好奇嘛，
对，
我说我上小红书上搜一下口碑。然后我就输入了山姆俩字儿，后面自动跟的就是威士忌，就是我之前肯定没在小，我至少我确定我没在小红书上搜过，然后我印象里我之前在微信也没搜过，只是看到过那条视频，它自动后面跟的就是威士忌，然后看了看就说那个算是什么高性价比，对得起这个价格，但是你要是想喝出很复杂的风味啊什么那种威士忌的味道，说不是，它只是一款口粮酒，或者是给你做一些调酒用的基酒，作为一个基酒用的那么一种酒。哎，我当时就惊了，我真的在小红书上没搜过，但它自动后面就跟出了这个后缀。
嗯，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的，
我们的同学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对，前两天刚跟朋友在聊，说什么哪个女生的 bra 哪个型号，什么 lululemon 的这个 like cloud 挺好穿的，然后立马一打开小红书就开始是各种类似于这相关的推送就都来了。
对，这也是电商可怕的地方啊。
对，
太懂你了。
是的，就是过分懂你。
然后然后其他的京东我更多是在品牌的旗舰店或者是京东自营的店里去买一些日常生活用的，比如像数码的这种东西，然后买个什么移动电源，然后还有家里常用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在京东买，因为它还是我觉得京东的优势就是物流基本上北京这个状态可能第二天就到了，头天晚上甚至其实基本上头天晚上11点下单，第二天上午就到了，
没错，
就还很挺方便的。
对，这应该就是物流的那个，也不叫物流，就是它的这个电商平台的一种运作方式，应该叫前置仓，就是它已经在你附近的仓库里边准备好了这项商品，就等你下单了。
对，瞬间就能到达。所以说旗舰店还是比较靠谱的。那说到旗舰店呢，就不得不说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有福利的旗舰店，那就是 MetalKill 海外旗舰店。
哎呦，你会了。
MetalKill, 哎，也是我们的节目的冠名商。对。MetalKill 和我们一样关注大家的健康，更关注更小单位的你。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独家的专属福利，即日起打开淘宝搜索 MetalKill 海外旗舰店，联系客服报暗号 装备说听众专属，享受独家七折优惠。
对，记不住暗号没关系，我们会把它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哎，可以简单提两句。我看了一下，我因为又吃完一瓶，我看了一下，我已经吃完三四瓶了，好像还挺多的，就是没有特别大的负担。就有时候也会忘，比如说可能出差或者什么也会忘，但是我一直在吃。
我最近吃的还蛮规律的，我已经吃完一瓶了，开始第二瓶了。
可以，
我刚还想问南哥最近有没有忘、
哎？最近没有忘，真的没有忘。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就是喝水的时候就两粒进去了。目前来说，反正我昨天啊，还因为昨天这个花已经开了，在为数不多的花开了，我在公园里面跑了一个十公里我就想测试一下我这个敏感度。
我昨儿看那Strava发的了。
对，我就很忐忑的跑了一下，但是回来之后还是赶紧的就把鼻子给洗了。到目前来说的话还行，其实就是没怎么过敏、对，症状很小。
那很好。
但是我昨儿无意间刷到一个，好像下一周吧，是这个花粉的高发，
高发期，
那个峰值要起来了。
是的是的，因为这一周才算刚刚开始嘛。我的身体还要再一次的经过这个
考验。准备好呀、准备好这个口罩啥的。
是的。
说回这个逛街啊，不是网上冲浪，网上购物啊。对，我发现真的是有了这种网上购物平台之后，真的是很少很少再去搞什么，就去线下就没有那么多了。就以前感觉日常的真的就这种休闲娱乐活动就是去逛街，但是现在可能有了网购这个平台之后，逛街它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虽然我还是很喜欢逛街。
我还是我觉得网购只是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影响我最终把钱付给谁了，但是我还是逛。我觉得对我逛可能影响不大，还因为我每天可能也是喜欢逛，其次可能上下班路上顺路就去，比如也不算有周期性吧，比如今天上下班顺路可能耽误个半，就拿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哪儿逛一下，或者也有一定目的性，比如哪个品牌上新品了，上了一双新鞋，我想去看看去试试。就去了，然后可能这个位置有这个品牌，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有另外的品牌，然后可能我隔两天又去那儿，这样可能一个月转一圈回来，能轮一圈，这样。对，但是更多的可能就是看实物啊，去了解，因为有些东西就是你光看一些官方的介绍或者你看图片，可能不是特别好的理解或者能够感受到。就是比如说那个飞鹏四吧，最近出的这双鞋，他那个我看一些博主啊或者是官方的媒体啊都说啊造型改了，确实大家一看三代就是前三代是挺圆润的那种中底造型，很圆弧很圆润，然后四代就突然变得就是更锋利一点，
有棱角了，
后边说那个什么鲨鱼鳃的那些造型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你只是从，如果你单纯看这个文字介绍文字就误导你了，你会觉得就是造型上往速度感啊或者是往棱角这个方面变了一下，可能顺应一个设计的潮流，你前三代都那样了，你第四代得变一变，要不然别人该说你没变化了，一模一样，挤牙膏了。但是你去店里看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后面那个鲨鱼鳃外侧是往里凹的，内侧是往里凸的。其实就又说回之前在聊耐克的时候聊过，它现在很多稳定型的跑鞋，它为了就是中性跑鞋为了提高稳定性，它就把外侧做成凹进去的，内侧做成凸出来的，这样内侧有一个额外的支撑的那种力线强，然后外侧是给你一个缓震，你后跟落地之后不至于让你向里面内翻那种感觉。所以它其实是不光是外形上的一个设计，它更多是有一定的功能性在里面的。这个如果你单纯的去看官方那个宣传页面上一句鲨鱼鳃造型，可能就你会把它的功能性这块忽略掉。所以去看看实物还是有一些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产品的这个优势的。
是的，我也觉得是。但是网购就有一个我觉得在线下购物完全无法比拟的事情，就是你可以一下子在怎么说呢，比如说同样是一小时，你可能在线上对吧能逛100件东西，就看100个东西，但是你可能线下你看不了10件。
对，确实去线下逛挺耽误时间的。我有时候想就是真的就半个小时逛看一眼就走。 但是实际上呢，最后看完就一个多小时就没了，就回来晚了，回家晚了就挨说了。
其实还有一个点特别有意思，就比如说你线上逛的时候，你很有可能，比如说你在一家线下逛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在一家店看上一样东西，但是你当下并不想买，你就翻回头去逛别的。然后等你再回去的时候，你可能忘了这个东西它的样式或者是等等的一系列的参数吧，你还要再找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在线上就不会，因为线上你可以加到购物车里，
或者收藏嘛，
对，或者收藏。这样子的话，你即使说翻回头来再找它，也会比较容易。这可能我觉得是线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优势。不过这个线上的坑是怎么说呢？就是也太过明显。就是比如说货不对版这种，你可能看上一个东西，收到最后你买了下单了，收到的东西可能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你没有看线下看到实物之前嘛，就这样子。
优劣势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
对，
对。
那其实还有一种购物方式，可能现在是比较少了吧，就是海淘，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吧，但感觉现在海淘的话稍微少一些了。
我是觉得尤其最近两三年海淘就少很多。
我记得亚马逊的海淘平台是不是都关了呀，海外购那个。
好像是。
好像他说是换了一个 app 吧，重新换了一个 app， 然后但是好像价格就第一说是我看网上的反馈说东西少了好多，第二是价格没什么优势了。
我们海淘的话其实一个就是能够买到我们在国内无法直接购买到的东西，另外一个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价格上的优势，但是这些优势感觉到现在的话不是特别的明显了。像最早的话我海淘过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松拓的手表，当时的话价格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在国内的话可能得7000块钱，但是在海淘平台上买下来的话包括寄过来也就4000多块钱，就是那个差别还是蛮大的。但是劣势就是说我在海淘平台上下一个单之后要等好长好长时间才能收到货。我的运气还不好，东西没有问题，而用了好多年。但是如果说万一东西有问题的话，可能售后的话就比较的困难了。比如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找售后，我在网站上联系，然后把东西寄回去，又得2个月时间。他都给我返回来半年时间没了。
是的，是的。但是现在海淘好像速度会变快一些，就是
现在会快一些了。
对，如果你
早年间还是比慢的。
对，如果你不转运是直邮的话，可能一个星期多差不多就能收到。可能现在这物流还是变快了吧。但是就是会感觉说，如果是同样的品牌国内外都有的话，它这个海淘的优势没有过去那么明显了。
没有过去那么明显了。你像包括以前看到很多学友，他们会通过海淘来买一些雪板，就这么大个的东西，他们也是通过海淘这种方式。那时候的话，就是虽然说等的时间特别长，但是价格算下来是划算的。包括你购买的价格以及这个运费合下来之后，比国内还是要便宜不少钱。但是说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优势其实也没有了。包括一些大的品牌的雪板，它在国内的发售时间其实晚不了多少的，而且价格上面，虽然会贵一些吧，但也不是说接受不了的那种。但是说你在国内直接购买的话，有问题也可以找到人，然后也可以及时的拿到它。你不能说是说我这个雪季刚开始的时候像海淘这样一个板，然后等这个板子到的时候都已经春暖花开了。
对，主要海淘真的这个时间成本太高了，虽然说价格上会便宜一些，可能是便宜一些啊，或者说如果你不着急用还好，但是真的是你等个10天8天也许还好，要等好几个月的话，一两个月的话就总感觉不值当。不过如果这个东西它是独特的，比如说你在国内你就是买不到，你只能通过海淘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我看大家现在也蛮喜欢在线上去淘一些这种海外的小众品牌寄到国内然后这么用的。那个时候可能你等10天或者说等1个月半个月也许也是值得的，因为这个东西到你手之后它可能别人都没有就你有。
对，
这个可能
就是主打一个跟别人不一样。
对对对，这种事儿我会干啊，这种事儿我会干。对，我就想要那个别人都没有的，不就我有的东西。
我觉得海淘的话，主要是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平台，或者说是转运的这么一个机构。这样的话呢，可以一个是比较靠谱，另外一个可以大幅的缩短中间的一个等待的时间。
对，但是转运这个事儿，反正是有时候有比较大的风险，很有可能你转运就转运不到国内了。这也是我不是太青睐海淘。我知道有朋友非常喜欢海淘，就什么东西恨不得都海淘。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人生的阶段里边也就海淘过，加起来不超过5回。 就我觉得太复杂了。我那个海淘一般是寄给国外的朋友，然后他给我带回来，我也管这个叫海淘。
嗯，
这种也会有，也会有一些，对。
对。那波申有海淘的经验吗？
海淘，哎，我的第一双奥创是海淘的。
我去，
那是哪年了？
嗯，对，特别早了。第一双奥创的。奥林巴斯2.0吧，我真是记不清了，因为那会儿国内有，但是可能我真是当时要考虑要完成首摆吧，然后我就觉得浩卡当时还是穿的那个挑战者的三代，我觉得和快羊一，然后就是平时训练当时穿那这两双鞋，但是觉得这两双长距离不太行，
嗯，
然后想觉得奥创好，但是那会儿奥创的那个奥林巴斯的2.0应该是已经国内这批货已经卖完了，没有我的码了，然后那个从那个奥创的官网上可以买，然后而且能够，它好像当时是应该是直邮的，我记得，
嗯，
能够直邮到国内。这样你就把地址什么都填对了，差不多等了有10天左右，10天到12天吧，不到2周，收到的。这真的是我第一次海淘，也是第一双奥创，这还挺有意思的。嗯
嗯，这个还挺。
后续其实我海淘的不是特别多，因为主要你要是直邮的还好说，不是直邮的找转运的其实也挺麻烦的，我是懒得弄，
嗯，
有些东西像我又不是说那种。就是特别愿意穿的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奇怪。就我穿的衣服装备什么的，就挺简单的。鞋可能其实大部分国内还是好买。
嗯，
然后，衣服这块，比如像日版的 TNF 啊，或者像什么 Milestone 这种不好买的，其实我又不是特在意这个服装这块，
嗯，
所以可能我海淘的不多。然后最近有一次想海淘，但是下手晚了，没货了，然后我没淘成，就是亚马逊。
哦。
亚马逊之前那个松拓的 Rays 这块表，
啊啊啊，
然后应该是德国发货，然后后来我是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个人买了，然后德国发货回来，他说有中文，就是本身就自带的就是中文，
嗯，
而且还是简体中文，一开始说可能会是繁体，后来发现是简体中文，然后我说，哎，那还行，因为是3999，然后当时那个这是不锈钢版本的啊，因为就是我主要就买不锈钢版本，我觉得钛版的，第一我不太喜欢钛版的那个灰色外壳，其次我觉得重量没差多少，
嗯，
然后后来我再看不锈钢的就没货了，他当时是在打折，是那个就钛版的了，钛版的确实我那个不太喜欢那个灰色，就没下单。不锈钢等于当时好像我记得是2300，等于便宜了1600块钱，
嗯，
还是挺划算的。
嗯，
但是没下单，而且也挺快的。那个人小红书上那个人，我看可能就是不到一周，5-6天就收到了，德国直接寄过来的。
嗯
嗯，那还是挺好的。
嗯，结果，
嗯，
对，后续我还隔三差五的还去上去搜一搜，但是一直就是钛合金版本有货，不锈钢没货，然后到现在这个亚马逊这几乎就不行了，就没有了。就是其实已经发现一点端倪，因为之前我还有，是想搜一双萨洛蒙的鞋，是一个老款，然后国内都没号了，然后我说上亚马逊看看还有没有，如果要有可以来一双留着训练穿，结果也是就很少宽，
嗯，
就那个款搜出来就没几双，然后也没有我的码，我就感觉当时好像亚马逊这个库存或者是它这个整个平台好像，说不上来是怎么情况，就感觉不像以前似的，什么想搜什么都能买到啊，或者是可能国内没有的，它也会有这些，就当时有这么一种感觉了。
嗯
嗯，哎呦，所以海淘这个其实里边的门道还挺多的，
嗯，
不是那么就是像咱们在国内的这些购物平台上下单那么容易，你还得考虑好多问题。
嗯，
所以可能如果说脑子拎不清的话，像我就别考虑这种复杂的方式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就什么淘宝、京东、拼多多甚至小红书去搞就好了。
嗯嗯，中间的环节比较多，好多环节你还不可控，所以说就风险比较大。
嗯，诶，所以你们在小红书上买过东西吗？
嗯，没有。
没。
诶，那你们有在小红书上被种草过吗？
我刚才那个其实就是小红书上看到的。
嗯，
哦，对，
小红书上我被种草过呀，我被种草过，就是有一个光头大哥聊摄影，就是他经常他视频拍的挺有意思的， 就比如说出去花开了嘛，给妹子拍照片，然后你有什么东西你要规避，然后怎么样才能拍出一些好照片，然后他会顺便推一些比如说补光灯啊，一些书籍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我看的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他那些推荐东西虽然很小，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都有点想买，呵呵，有点被种草
啊。
嗯，但是没有实际下单。
嗯，我其实在小红书上下过一些单，只不过跟运动可能没有毛线关系，都是一些什么创意礼品之类的。但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测评，我可能自己就会去做一些，怎么说呢，一些
对比，
也不算对比吧，对，也算是对比。就是比如说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他们，比如说卖十块钱，我可能就会去什么淘宝、拼多多、京东瞧一瞧，看是不是他也卖十块。就大部分时候，我发现会有一定的差价。就是小红书
哪便宜呢？
不是一个很划算的平台
啊，明白？
嗯，大部分时候不是，
嗯、
可能
就是一个道理嘛。小红书上种草，然后去其他平台买，
嗯，
然后线下看东西，然后线上买。
嗯，哎，有点这感觉，有点这感觉。它确实是，可能它直播的时候很便宜，但如果不是非直播，就只是说某些博主把它挂到购物车上的话，它好像价格就没有那么大的优势。我不知道大家日常是不是跟我是一样的感受。嗯，有下过单的同学可以来聊聊。有些东西还也挺逗，它这个只有小红书有，别的地儿没有。那这种时候，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啊。
对对是，但你得确认这个东西只有在小红书上有，你还到其他平台去搜一搜，看一看。
对，是的，是的。
嗯
嗯，
行。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梳理了一下线下跟线上这些不同的购物平台以及他们的优劣势是什么样子的。那大家平时买东西都是什么样的习惯呢？也请大家给我们留言互动。
嗯，对，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这种购物方式哈，就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就一定要在评论区告诉我。
对对对。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本期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我们既是种草大会，也是评论指南，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